就是背景啊，文法啊，神学还有这个应用啊，我们等一下会多讲。请你翻开另外一段经文，我们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28-29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8-29节。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28-29节，我念给你听。保罗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格人，教导格人，要把格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神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诸般的智慧，请你看清楚那个字怎么写啊，不是一只猪的猪哈，有时我们用的方法是很笨的啊，用各样的方法把人引导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请你记住，你是教主日学，你是教查经，所以你真的不需要把你准备的所有材料都给弟兄姐妹啊。刚才我讲的是你准备的过程啊，现在你要做的呢，就是按照弟兄姐妹的需要，按照他们的程度，把材料给他们。那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教导是精彩的。刚才有弟兄说呢，一个不睡觉的教导，一个不令我睡觉的查经，一个不容易令我睡着的主日学，一定是一个不错的教导，对不对？啊，所以精彩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你觉得精彩重要吗？在一个教导，属灵的教导上，还是你觉得基督徒都要是很沉闷的，这样才叫做属灵？讲笑话就是不属灵，你有这样的观念吗？精彩有问题吗？没问题哈，因为有些人觉得越沉闷就越属灵，大家都睡着了就最属灵，这个是不同的看法。那所以你真的需要确保你的教学、你的教导、你的查经是精彩的。那么圣经也讲了，他是用诸般的智慧用不同的方法，按照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而且是完完全全的带到人的面前。那现在有很多这种叫 ice breaking， 很多这种小的游戏、小的活动，其实对我们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小小的笑话、小小的故事、有一些的引言、一些的见证是很有帮助的。那特别对于我们来说呢，诗歌是很重要的。有时在教导主日学或者查经之前唱一首诗歌，然后你会知道很多我们这种基督教的诗歌背后都有一个的见证，都有一个故事。诗人是经历了很大的事情之后呢，他才写那首诗歌，所以那首诗歌是把他的属灵的经历来表达出来。所以你可以开始查经之前唱一首诗歌，然后把背后那个故事、背后那个经历告诉弟兄姐妹，然后再唱那首诗歌的时候呢，大家对那首诗歌那个信息的掌握就更好，然后才查经。所以你可以讲你的见证，讲你的小故事都可以。那现在的好处是什么呢？现在在电脑上有很多这种的 forward， 对不对？都是很好的，这些小故事、这些名人的一些说话都对我们有帮助。我不知道你没有收过一个电子邮件，有人给我，就是说太太永远不会错，你收过吗？他说你记住，太太永远不会错，假如你看见她错，肯定是你看错，假如你没有看错，肯定是你先错令她犯错，所以还是你的错。假如你的太太不承认自己有错，你还是坚持她有错，就是你的错这句话肯定不会错，你每天念6遍你就一定不会出错不会有问题这些都是很好用的句子假如你在查经的时候放一些这些例子我在你笔记上呢有几个好例子，是我以前收集的，是很久很久以前我有看一个的刊物，叫香港的万国儿童布道团，它有很多种小故事那时我们还有那个档案把它复印了，就放在档案里面可以用。你听过这个故事吗？ 说纽约为两个家族做了五代的研究，你看过这个吗？很多人讲到也用过。第一个家族在1677年，第一个家族是一个罪犯，他跟一个很放荡的女子结婚。这个社会学家就研究他们的五代，就发现他们的后人后裔有1026名的后裔。他们有什么人呢？300个人是很早就去世，250个人是坐牢，有60个小偷，39个杀人犯，100个人被判入狱13年，有100个是酒徒，190人是妓女，然后有40个妇女是染上性病而死的等等。后来他们就研究了另外一个的家族，叫爱华士 Edwards。基督徒，然后跟另外一个基督徒建立了基督化的家庭。他的后裔，五代的后裔是729名。他们出了什么人呢？有300位的牧师、长老、执事，有一个很出名叫 Jonathan Edwards。有65位大学的教授，有13位大学的校长，有60位写良好书籍的作家，30位法官，86位美国的参议院，3位是美国的众议院，还有1位是美国的副总统。我觉得很有趣，这个对不对？因为把它复印下来，将来你可以作为一个的例子，一个的引言。现在很多父母都希望把最好的留给我们的儿女，对不对？把东西最好都留给他们。这里讲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留下一些属灵的遗产？其实我们自己信主，我们自己经历更新，然后把这个信仰的宝贝送给他们是最好的，这是一个例子。所以现在都有很多很多这种的例子，在电脑很多的 forward， 很多的笑话，很多的见证，很多的小故事你都可以用。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活动都是你可以去用的，只要你看你的笔记后面呢，我有一个目录给你。有另外一个，你后面可以看一下，一个叫工作与侍奉，也是我在一个 forward print 出来的，有人献这个给我，我念给你听。工作与侍奉，看见没有？你现在在教会里面服侍哈，教主日学，带查经，带小组，他怎么说呢？他假如你做的是因为其他人，是因为没有其他人做，你做那是工作；假如你做的是服侍神，那是侍奉；假如你放弃，是因为其他人批评你，你做的是工作；假如你不介意别人的批评，继续服侍，那是侍奉；假如是你在不影响你其他活动下才去做的，那是你的工作；假如你委身去做的，甚至你要放弃其他活动，那个叫侍奉；假如你放弃是因为没有人称赞你，你做的是工作；假如你没有人留意到你的付出，你继续服侍，那是侍奉。对工作感到兴奋是很难的事情，对侍奉不感到兴奋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你关心的是成功，那是你的工作；只要你关心的是忠心，那是侍奉。他说一般的教会充满了工作的人，一个增长中的教会充满了侍奉的人，你现在的教导是工作还是侍奉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对不对？所以我把它给 print 出来，我就收起了。那这些都是你可以用的，现在有很多这种的书都对你有帮助。请你看后面一个目录，我有15个建议给你，有一个目录啊。所以有这里有哪个弟兄姐妹是负责教会图书馆的吗？这些都买回来 OK。 有很多的小故事，很多的见证。看你第四个例子，从岁首到年终，有人看过这本书吗？他就是介绍365首诗歌背后的那个作者的属灵的经验，他的小故事，很宝贝。有姐妹有，你可以向他借。你读了那个见证，读了那个故事，你再唱那首诗歌，你的感受特别深，特别深刻。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外面有很多玩游戏的书，第9到14都是一些玩游戏的书，你可以做一些小活动，就在主日学特别是查经小组的时候可以先做一些活动，那这些都对我们有帮助。六姐妹，请你记住，你的责任就是令你的教导是精彩的，精彩。弄一些小活动，一些故事，一个诗歌，或者看一些的短片，现在都有一些的YouTube， 对不对？短短的2-3分钟，可能会帮助弟兄姐妹去思考，能够触动他的心等等，这个很重要。希望能够帮助你，教导不单只要容易听，你要讲的清楚，我们的准备一定要很彻底。 所以请你记住，每次查经的时候，教主日学，教圣经，你都要问自己那四个问题，有没有一些背景我要掌握，经文的文法我要掌握得很好，神学有没有一些神学的课题我要留意，第四怎样去应用。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请你再看路加福音第24章，刚才那段经文的续集。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再读下去28到35节。路加福音第24章第28到35节。好，我们找到的，我们想念这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耶稣教主日学的续集，路加福音24章28到35节。我们想念这段经文，弟兄姐妹，一二三，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
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求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不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了吗？他们就立即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门徒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说起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见过了一遍。
谢谢。你记得这两个门徒他开始的时候境况是怎样吗？眼睛迷糊，脸带愁容，对不对？后来耶稣跟他讲圣经，从摩西跟先知凡指着耶稣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对不对？之后有没有反应呢？眼睛明亮，第31节，32节最后心里火热，第33节他们马上起身回到耶路撒冷去。你留意他们的改变。我刚才讲了，很多时候有人来参加主日学都是眼睛迷糊，脸带愁容啊，因为礼拜天还要这么早到教会去上课。我想请问，他上了我们的主日学，经过了我们查经之后，散会的时候，他们离开的时候有什么感受？这里说门徒是眼睛明亮，叮，离开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这个经文是讲这个，哇，大开眼界，眼睛明亮。第二，心里火热，心被触动了。第三，就马上去行道。你看见没有，这个门徒其实已经是彷徨了，他们已经要休息要吃饭了，现在他们竟然是马上走回头告诉其他人什么呢？耶稣已经复活了。你记得之前他们跟耶稣讲什么吗？哦，你是客人吗？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有一个老师，我们以为他是弥赛亚，我们一直追随他，后来他死了。哦，这个大事哎，在耶路撒冷是大事，你不知道吗？你记得吗？现在他们马上跑回去跟其他门徒说，耶稣真的是复活了。其实你看前面的经文呢，他也讲了有一些妇女去了坟墓，妇女说耶稣不在了，不过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继续很多的愁烦，很多的悲哀。他们不相信那些妇女所见证的耶稣的复活，现在他们看见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主日学，你的查经，当弟兄姐妹离开的时候是眼睛明亮，心里火热，而且希望马上去行道告诉别人这个复活的大信息？你有没有想过？还是我们弟兄姐妹离开我们查经班的时候是心里火热，不是很心虚的很生气的那种，这个老师没有备课，浪费我的时间心里火热，是发火那种火热你是哪一种？眼睛明亮，叮，心里火热，生命被触动，而且希望马上去行道，我要去告诉其他人这个复活的大好信息。你看见吗？耶稣是一个很有效的老师，对不对？当他跟他们讲解明白之后， 这两个门徒的生命被改变，眼睛无恙，心里火热，马上去跟其他人分享这个美好的信息。我们的教导需要深入浅出，易听。第二，需要好听，精彩，我觉得很重要哈。让弟兄姐妹可以参与我们说五官的参与你知道我们福音派的教会有一个问题呢，我们都很喜欢文字。假如你去过一些其他的传统的基督教会，例如说 天主教会或者是东正教会，他们是善用他们的教友的五官。你没有留意，你们去过欧洲去旅行，那是大教堂，那是 stained glass 你们好像 Duke 那个学校很漂亮，那些 stained glass 你看哇很漂亮他们都是用图画把圣经来表达。那请你记住，中世纪的时候，很多当时的基督徒，广义的基督徒他们都是文盲，他们不识字，所以他们是看图画来学圣经。所以当时的教堂就把圣经故事都放在 stained glass 上面，所以他们就看那个图画，他们就能够掌握圣经。假如你去过这些礼仪的教会那些神职人员都有那个檀香，对不对都很香，你去到那个地方，而且他们的音乐那种 pipe organ 已经觉得很漂亮。而且他们开始聚会的时候呢，他们的神职人员、神父他穿的衣服呢都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对不对？而且不同的颜色是代表不同的季节等等，所以他们是很善用他们的五官。那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呢，只是文字。所以有人说呢，做主日崇拜呢迟到没关系，只要还没有开始讲道我就不算迟到所以唱歌是等人的，对不对？这不健康的崇拜的观念。从一开始我们就要进入那个敬拜里面，用我们的五官去投入，讲的是这个。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教导能够去动听，什么意思呢？能够触动人的生命，动脑筋，动他的心，动他的手，眼睛明亮，有启发，心里火热，被感动，手希望马上去实行，去行道，去实践。这是最理想的一个教导。我们动他们的脑，我们动他们的心，我们动他们的手。你有想过你的教导、你的小组、你的查经能够去触动，靠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去触动弟兄姐妹的脑筋，触动他们的心灵，触动他们的双手，让他们去经历、去行道，眼睛明亮，心里火热，然后马上跑回去耶路撒冷去宣告这个信息。怎样可以做到这几点呢？好的准备，确保你的教导是精彩的，你要让他们动脑筋。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教主日学还是用这种都是老师讲吗，还是学生有参与？所以主日学是另外一堂讲道吗？还是那特别是小组查经，我希望你可以多用一些讨论，可以问一些问题。所以有人说问题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动他们的脑筋。所以请你记住，你做了很多的准备，你不需要把你所有准备的东西都丢给他们给他们很厚的笔记，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不是，你要引导他们自己去动脑筋，你能够对他们的心说话，能够鼓励他们去实践，把他们所学的很实际的切合他们的生活的需要来实行出来。第一，我们希望学的，只要老师你懂得怎么问问题，引导弟兄姐妹去思考，让他们自己去找答案，这是重要的。那怎么问问题呢？你的笔记上呢有一篇短短的文章，请你现在看一下有吗？PAI 对，那个短短的文章请你看一下，然后要考试，马上要给你考试，请你把这篇文章很快的看一下，还要记住然后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测验，这个 PAI 这个文章看到没有？ 永恒，请你很快的看一下，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测验，要考试啊。啊，请你很快的看一下，要记住，把内容给记住，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练习。
这个可以，我拿着这个比较辛苦。好，谢谢。
好，我给你两三分钟的时间，请你很快把这个给看一遍，然后要把内容给记住，因为等下要考试测验。好，再给你半分钟的时间。可以吗？特别是带领小组查经的弟兄姐妹，你除了要好好的准备，你要考虑设计一些好的问题，去带领弟兄姐妹去动脑筋，引导他们想去进入经文里面。好，你把那个笔记给合起来，谢谢。啊，现在要考试，考试啊，因为我不熟悉你们的名字，所以要帮忙一下。我认识 Doris。 由你开始 Doris。 不要看那个文章哈，你要考试哈。这个文章用了哪三个字母去代表三种的问题？哪三个字母啊？讲那三个字母就可以了。PI， 谢谢你，就是这三个字母。请你叫一个这里弟兄姐妹的名字给我好不好？随便叫一个名字。Sherry， 谢谢你。PAI 这三个字母代表英文哪三个字 ？Personal， analytical， information。谢谢，请你再叫一个名字好不好？在这里，中姐妹。Gloria， 请你帮助我们，请你不能看哦，不能看笔记哈，凭记忆哈。什么是 personal 的问题？什么是 analytical 的问题？什么是 information 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个人的，谢谢。对，资料分析要他思考的，谢谢。请你叫一个名字好不好？在这里，谁？
南龙
Sharon， 谢谢 Sharon。 请你我们今天读了那个路加福音24章那个事情，对不对？以马忤斯那个经文，你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从那段经文举例给我一个 P 的问题，一个 A 的问题，一个 I 的问题，可以吗？举例随便嘛，对，从刚才那段经文路加福音第24章，你举一个 P 的问题好不好？ P 的问题有吗？你带查经的时候问弟兄姐妹的问题是 personal， 是个人的问题。从那段经文路加福音第24章，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吗？设计问题，当你带查经的时候，假设我们这个礼拜带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4章请你设计一些问题问你的组员或者先从爱的问题开始，爱比较容易，对不对？ informational 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Sharon，耶稣在什么时候碰到那两个门徒？是 facts， 对不对？他可以找到答案举一个 A 的问题好不好？ 分析的问题，思考的问题 analytical。很好，为什么他们会眼睛迷糊，面带愁容？为什么呢？到底什么原因呢？啊，好像没有标准答案，对不对？他们要思考。给我一个 P 的问题好不好 ，Sharon？ 个人的问题啊，按照刚才的经文。有人可以帮忙吗？如果当时你是其中一个门徒啊，你有份看见复活的耶稣，你的感觉是怎样？你有什么表现？个人 P 的问题，对不对？那所以你带查经的时候呢，你要做这些设计，除了要准备经文的内容，你要预先想好一些研习的问题，到时可以引导你的组员去进入经文里面，好不好？你记住 PAI 就设计。好， Sharon， 请你跟我叫一个名字好不好？在这里的有吗？
Roy，
谢谢 Roy。 Roy， Roy， 请你帮忙一下，你可以跟我讲一讲这三种问题啊， P 的问题， A 的问题， I 的问题， 有什么价值吗？在带小组查经的时候，这三种问题有什么价值？举例 A， I 的问题有什么价值？ I 的问题对，所以呢，价值是把弟兄姐妹放进去那故事里面。A 的问题呢，有什么价值？对，而且好处是没有标准答案，弟兄姐妹可以想象，可以去啊。OK， I 的问题呢？对，它的价值就是。掌握一些基本的资料，从经文里面，所以都有它的价值。谢谢你 ，Roy， 你可以叫一个名字吗？这里弟兄姐妹，啊，谁
？Alex，
谢谢 ，Alex， 对不起，上次我来不到，所以被海关给卡住了，对不起，跟你道歉。Alex， 你平时有带小组查经吗？有教主日学吗？太好了，你告诉我呢，你以前有没有用这些问题？有没有设计这些问题？你个人？都有吗？哪些问题比较多？对，对，所以你是比较喜欢用这个 P 的问题，谢谢你。再叫一个名字好不好？这里 ，Charles， 请你帮我吗 ？Charles， 对你来说呢？假如要你在带查经、带小组的时候设计这些问题呢？对你个人来说，哪一个是比较困难，哪个是比较容易？PAI 的问题，哪一种要你设计这种问题，哪一种问题是比较容易，哪有比较困难
？I 比较容易，然后呢，这个 A 可能比较难。
P 呢？
这个 personalized 介于这两个。
哦，所以对你是这样哈。OK， 你没有留意刚才我问的七个问题，我是做了一个示范。开始那三个问题是 I 的问题，三个字母，三个英文字，什么意思？中间那两个问题呢，我是用了 A 的问题啊，可以举例吗？有什么价值，对不对？最后那两个问题呢，我是示范了两个 P 的问题啊，你平时用哪一个比较多？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哪个有困难？所以我是做了一个例子，你看见没有？所以你带查经的时候呢，你除了需要有好的准备，你还要设计这种问题，去引导你用弟兄姐妹呢去进入经文里面。先用 I 的问题做 warm up， 然后开始要他去思考，然后要去应用。那问题呢，要看你的对象。我发现，假如是学生，他们很喜欢 A 的问题，喜欢去分析，喜欢去思考啊，不喜欢标准答案，对不对？假如你的学生、你的弟兄姐妹是老人家。他不一定喜欢 A 的问题，你觉得怎样啊？没有标准答案了，老人家就很辛苦了啊。所以对年长的弟兄姐妹，最好多问一些 I 的问题，他们比较容易去掌握，对不对？那当然 P 的问题是很重要， personal 是我们个人去应用去感受。那所以用问题是很好能够启发弟兄姐妹的脑袋，让他们自己去思考。 你不要让他们回来就坐在那边只是接受接受接受，然后拿很多的笔记走，让他们去参与。那么问问题是很好，我先停在这里，大家有问题吗？假如要你在主日学或者在查经小组的时候用一些问题，你觉得有困难吗？要你去设计一些的问题等等啊，特别是带查经的小组查经，你需要懂得怎么去问问题，去引导他们来。 Roy。对对对，所以不容易哈，所以那个 warm up 是很重要的，我们叫 ice breaking。 开始的时候就讲一些小问题，让大家可以熟悉一下，而且可以用奖励的方法我们很多华人教会呢都是华人学生都不问问题的，对不对问问题他也不回答所以你可以玩一些小游戏。因为我们试过呢，在老师要早一点到课室里面，我们就在椅子下面呢连了贴上了一些小纸张，然后就好，大家今天我们看主日学，请你摸摸你的椅子下面哪一张椅子有小纸张的请你举手，就是那几个人，好，今天你们就要回答问题了玩游戏，你明白吗？是很轻松的所以下次他们来主日学呢，第一次就翻开椅子下看你们那这里就不错，说这个游戏是每天换的，是每个礼拜都不一样的
玩一次好了
那么第二次呢也是有小纸张，这是送礼物，谁的椅子下面有小纸张就有礼物你可以换不同的形式，你明白？所以让那个课室他们有 surprise， 每次回来，所以可以花一点脑筋想一些小游戏等等，这些都是有帮助。所以你要鼓励弟兄姐妹，有时我们要点名你可以回答一下吗？好像我不熟悉大家，我不知道你名字，所以我刚才用了一个小游戏的方法，对不对？我认识 Doris， 就由他开始，所以我现在已经认识你们好几个人的名字了，对不对？很轻松，我就可以掌握你们的名字。所以想一下，那刚才那些书籍里面呢，都有这种小游戏，它有很多的建议，叫你在课室里面可以玩一些小活动，所以都可以。所以请你设计一些问题，带查经教主日学的时候设计一些问题，也透过问题启发弟兄姐妹，让他动动他的脑筋，不只是去单方面的领受，让他能够参与，能够触动他的脑袋。怎样触动人的心灵呢？触动脑袋还不是太困难，对不对？你要设计一些好的问题，怎样去触动一个人的心灵呢？我们要动听，要动他的脑袋，要动他的心灵，要动他的双手去实行去实践。怎样去动一个人的心灵呢？开始的时候已经有人讲了，生命影响生命，对不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见证能够去感染去影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是很重要。我现在想给你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呢，有一个老师的评估在你笔记上打横的一个笔记，你做一做这个小练习好不好？是评估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因为我们是老师，我们是组长，到底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怎样的呢？请你放心哦，这个笔记是我们不会收回来的所以没有人看见你的答案，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一个练习请你用几分钟的时间做这个小练习评估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跟神的关系，各方面的表现等等。我给你三四分钟的时间。对，你可以做一下，自己做一下。是前后两页的 做完之后呢，可以给你一段短短的时间，你为自己祷告好不好？做了这个练习之后啊，可以在上帝面前去立志，去代祷啊，为自己祷告，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有人曾经问我，他说：“牧师，你在讲台上所讲的，你都做到了吗？假如你所讲的你做不到，你是不是讲一套做一套，信口不一？你怎么回答？当哲学老师，你所教导的你都做到了吗？假如你做不到，你教导我，教我们去做，你是不是一个很虚伪的人，假冒为善，是吗？”我就告诉我的弟兄姐妹，假如都要我做到我才能教导，基本上你能听的就很少。我不完全，我很多软弱，不过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去成长，你明白吗？刚才做那个练习啊，希望你知道身为一个老师，我们需要以身作则啊。不过我们都不完全啊，所以继续为自己代祷。你知道你需要成长的方向，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成长。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也没有可能在地上我们可以去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不过我们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成长，我们跟他们分享我们的软弱，我们明白圣经的教导，我们一起成长。所以希望刚才那个安静的时间默想啊，是给你一个检讨，一个安静，一个审查的时候啊，真的不是想给你带来很多的内疚感啊。我真的不想，我回到温哥华之后，然后陈执事给我发了一个 email， 他说：“郑牧师，你来了之后，我们一般人离开了教会这个侍奉的岗位，因为都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啊。”这个不是我的目的哈啊。愿神帮助我们。你记得彼得吗？他三次出卖耶稣。耶稣三次去重新的去挽回他，去建立他，然后呢重新把他挽回成为众人的领袖，而且耶稣还邀请其他的人去认可，去接纳彼得这个领袖的职分。我们都软弱，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去悔改，继续成长，成为众人的榜样啊！我相信生命影响生命啊，当我们的生命持续来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能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影响一个感染，互相感染的时候。你觉得怎样？今天教导做哲学老师，做小组组长不容易啊！我今天呢，把一个很重要的文件给了你，请你看啊后面的一篇文章 是有人很辛苦从一个差会里面偷出来的一封的信件啊，或者我们请林师母，你可以替我们念一遍吗？这封信很快的啊，谢谢你啊，或者有麦克风啊，可以啊，念一遍这篇文章啊，对吧？很有趣的一篇文章哈、啊。
主内保罗弟兄平安，最近收到你的申请表格，要求担任宣教士。宣教委员会一路来的原则是和申请者开门见山地谈论我们的看法。我们相当惊奇你自认为有宣教的条件，听说你患有眼疾，这显然是宣教上的一大障碍。每一位宣教士最起码要有20到20的眼力。你认为宣教士同时有一份属事的工作是否恰当？你从事支帐篷的工作是怎么一回事呢？你曾经坐过监牢是真的吗？有弟兄告诉我们，你在该萨利亚坐了2年监，也在罗马坐过阶下囚，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曾3更半夜在监牢里唱歌。你在以弗所闹事，造成群众暴动，人们甚至称你为那扰乱天下的。你应该知道，我们绝对不允许宣教士破坏社会秩序。如果你是为了出风头，那就更加要不得了。还有，你的讲道一定是太长了。有一次你讲到半夜，害得一个少年人打瞌睡，从3层楼高的地上跌下来。若他的父母到法庭去告你一状，您用什么来赔？你应该知道，超过20分钟的讲道是不可能有什么吸引力的。3点式的讲道，点到即止，是你得多学的。路加医生告诉我们，你时常我行我素，不听劝告，连教会的长老也不给面子。他说你常常生病，教会有一点小事你也会睡不着觉，又要逞强熬夜，美其名通宵祷告，若没有一夜的睡眠，怎么可能有一日的清醒？我不得不坦白告诉你，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不合格又在宣教事工上混了这么多年的人。请不要再浪费彼此的时间，如果你被录取，即是我们的失职与失责。宣教委员会秘书长
兼海外宣教部的主席还是哈？你觉得怎样？但这是虚构的了，这个是玩的了哈。假如你熟悉圣经使徒行传的话呢，基本上这里讲的资料都是正确的，对不对？连使徒保罗也不及格，这里谁及格可以去侍奉呢？啊，我听说还有另外一封信呢，是耶稣的啊，耶稣去申请也不被录取，我下次找人偷出来再给你看哈，啊，连耶稣也不及格啊，你有什么感受？看了这封信，我们都不配，对不对？假如别人需要指责我们的话，我们都有地方被人指责，连使徒保罗。所以请你记住，有时服侍也不容易，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服侍也不容易，求神帮助我们特别做教导的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去准备去教主日学去带查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也真的做得不容易。可能你会听到一些的批评令你觉得很沮丧可能有一些的事情让你觉得很灰心，我鼓励你不要灰心好不好结果感谢主，使徒保罗也坚持，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结果他为上帝做了又美又好的事工。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他说呢，因走的路我都走完了，要打的仗我都打过了希望我们都能够忠心的服侍，不容易，学生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的练习很简单一个有效的教导是怎样呢6个字，易听、好听、动听。我们要深入浅出，方法是什么呢？我们的准备要准备得很透彻。我给了大家4个方向背景、文法、神学、应用，把整段经文总结成一句话， 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掌握到那个信息。第二，我们要想办法令我们的教学是精彩，因为精彩是重要的，让弟兄姐妹可以享受那个过程啊，能够很轻松，能够有一些笑声，也不是太大的问题。第三，我们要动听，靠神的恩典动他们的脑筋，动他们的心，动他们的手啊，用问题来启发他们，让他们思考，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见证，生命影响生命，去触动他们的心灵。最后啊，我们等一下会多讲一点，讲去实践啊等等。最后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以前古代的人哈、啊、我是 old school 啊，我们都要准备这个叫啊 lesson plan 教案。当你去教导的时候呢，你要写一个教案，就是怎样用你的时间。今天这个部分呢，我估计我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其实我之前呢是写了一个教案，请你看你的笔记的下一页，你会看见我今天的设计，你看见没有？有效的教导，括弧教案，对不对？请你详细看呢，我把今天刚才两个小时所做的事情都写下了，而且把那个时间的分布也写得很清楚。请你看你的笔记，引言我用了15分钟，你记得吗？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教导，好的查经，然后我就讲了上一个笑话，你记得没有啊？那个什么啊，闭起眼睛啊，没有主题也可以讲一个小时啊。我讲了上一个笑话，带出了信息，信息就易听、好听跟动听。然后我大概用了35分钟呢，看了路加福音第24章的经文，介绍了那个信息，就是历史文法神学应用的释经法。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练习，是用以弗所书第1章，看见没有？然后我们休息了15分钟，回来之后呢，看哥罗西书，用了一些的例子，然后鼓励大家要令你的教导你的小组是精彩。然后我们讲了动听，看了路加福音第24章下半部的经文，然后信息就要动脑、动心、动手。我们做了一个练习，就是用 PAI 那个问题问问题的方法，然后刚才做了一个默想，大概有5分钟默想的时间。现在是来到最后，我们读了写给保罗的信，然后现在是实践，教你怎么写教案。然后等下我会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就刚好是11:15，刚才我们是9:15开始的，所以刚好是两个小时，你看见没有？刚才的两个小时每一部分我都设计好了，而且我是跟这个时间来弄的，这个叫 lesson plan 教案。就是说你假如设计你的教学的时候呢，你要把那个时间分配得很好。一般弟兄姐妹在教会呢，开始的时候呢很悠闲，所以时间都浪费了，去到后面的时候呢来不及了，时间没有了啊，要下课了，因为主日崇拜，对不对？或者去吃饭啊，所以就很赶紧的把最重要的部分呢给略过了。你没办法，所以你要开始的时候就把你的时间分配好，玩游戏玩多久，唱诗歌唱多久，让弟兄姐妹有分享有几分钟，我教导几分钟，什么时候可以放一些练习，放一些安静的时间听音乐，都设计好，所以你教导的时候就很清楚。有困难吗？写这种教案，安排你的时间，主日学有一个小时，就安排你的时间，一个小时的时间怎么用啊？希望什么内容什么项目都有一点，让他不会觉得沉闷等等。所以后面有一个空白的教案的表格，这是送给你的，你可以去复印啊，因为你将来可以设计自己的教导。好，我还有1分钟的时间，你有没有问题想问，或者我做了一个祷告就可以休息，我们回来还有半个小时可以谈一下啊。你有什么感觉？刚才那两个小时都已经设计好，都已经在这里很清楚，所以我知道我什么时候应该停啊。来，对对，对，有一些项目可以抽出来，因为你已经分配好了，所以有一些不是最重要的项目你可以临时抽出来，或者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打算，因为我们迟了10分钟开始啊，或者讲解那部分呢，我就省5分钟，那么有一个小游戏我就不玩了，那个5分钟的小游戏就算了，这样我可以很快的把那个材料给整理一下。假如我没有打算没有预备好呢，突然间迟了5分钟，迟了10分钟，我整个程序都乱了，对不对？因为我已经设计好了，所以我知道我本来有35分钟可以讲圣经，因为迟到了我就讲30分钟就算了， 省了五分钟，后面有个小游戏，本来是五分钟，那个游戏就不玩了，或者那个练习就不做了，所以我还是有足够的时间，所以变得你很容易去可以去调动里面的内容，所以有安排有设计是好的，所以教案是很重要啊，预先把你所有的时间都安排好。好了，时间到了，我要祷告了，不然就迟到了哈。按照这个程序，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休息，回来再谈哈。就谢谢你给我们有服事的恩典啊，特别给我们有教导的这个恩典。就谢谢你把你宝贝的话赐给我们。主，我求你祝福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来付代价，他们愿意去教导。求你将教导的恩赐赐给他们，求真理的圣灵继续用我们每一个。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求你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能够让弟兄姐妹都喜爱你的话，学懂你的话，尊敬你的话，也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行道。就谢谢你给弟兄姐妹愿意摆上的心，求你悦纳，加上你自己的祝福。求你真的祝福弟兄姐妹，让他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让他们自己首先自己得到益处，让他们继续成长，成为众人的榜样。就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有学习的时间，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献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休息15分钟，我们11:30回来，我们还有半。